掌心娃娃。那年小刚19岁，正在县城的一所中学念高三。那是全县最好的中学，小刚也挺用功的，下决心考上一所重点大学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候，父亲突然病倒了。那是一个晚上，劳作了一天的父亲正躺在床上休息，突然感觉双腿有些麻木，紧接着又失去了知觉，不能动弹。惊慌之中，邻居们将小刚的父亲送进了医院。经医生诊断，小刚的父亲患上了风湿性偏瘫，要治好他只能进行调养，每天打针吃药，可能需要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。无奈之下，小刚只好向学校请假，去医院照看父亲。离开学校时，小刚的心里一阵阵的发慌。小刚父亲是个放牌工，他之所以不顾身体长期浸在水中放牌，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钱供小刚念书。小刚考上大学是全家的希望，可眼下父亲却病了，小刚只得丢下书本照顾他，这样子他还怎么考大学呢？小刚沉浸在一种难以解脱的痛苦当中，他苦闷极了，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。这天，小刚又像往常一样坐在父亲的病床前，一边暗自叹息，一边替父亲揉搓他麻木的双腿。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吱呀开了，推门进来的是一个男孩，大约4-5岁的样子，戴一顶红色的小毡帽，像是剃着光头，圆圆的脸蛋儿，一双明亮的眼睛闪闪地看着病房里的每一个人。看到小刚时，他像是有些好奇，目光停留了一下，伸着右手向小刚走来，说：
叔叔，你是在照看爷爷吗？
啊，是的。小刚用手抚摸着男孩红色的毡帽，笑着问他：你是来看谁的？大人呢？
不，我不是来看人的，我是一个小病号。
男孩张张鼻翼，挺认真地说：
医生说我的鼻子有点问题，爸爸就把我送来了，已经有好多天了。
看看男孩稚气天真的脸，小刚不由得为他身体担忧，心里沉沉的。男孩用手指了指床上小刚的父亲，问：
叔叔，爷爷的病重吗？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？
说着，小刚不等回答，男孩好像又想到了什么，眨眨眼，做着鬼脸，说：
你在这等我，我一会儿就来。
他说着跑出了病房，真是个怪怪的孩子。小刚不觉有点纳闷。一会儿男孩回来了，一起来的还有一个30-40岁的清瘦男人，像是男孩的父亲。你就是冰冰让我来画娃娃的人。男人牵着男孩的手冲小刚一笑：画娃娃？小刚不由一愣，抬头看看男孩。男孩挣脱父亲的手跑了过来，一脸稚气地说：
叔叔，我爸爸特会画娃娃，你看。
男孩伸出他的小手，把手掌舒展开来，掌心有一个用彩笔描成的娃娃。
你看，展开娃娃会笑，收起娃娃就会皱眉，好玩吧？
男孩的小小手掌一展一收着，果然那个掌心上的娃娃一会儿眉开眼笑，一会儿愁眉苦脸。小刚顿时被逗笑了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冰冰平时挺爱玩的，可这医院里哪有玩的地方，我又没空陪她，便在她的手心上画了个娃娃，也算是个玩具吧。没想到这个娃娃还挺能解闷的。男人笑笑，苍白而瘦削的脸上有了一阵红晕。冰冰说你一个人待在这儿挺闷的，就让我来。男孩走上前来，摇着小刚的手，眼里充满了期望。
叔叔，你也让爸爸给你画一个吧。我看你一个人好可怜，没人说话，还要照顾爷爷。有了他，你就可以和他玩，很开心的。
看着男孩期盼的脸，小刚心窝里觉得热热的，感觉到鼻子里有点酸涩，不觉得伸出了左手。男孩的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彩笔，细心地在小刚的手掌上一笔一画地画上一个娃娃。果然，画好之后，随着小刚手掌的舒展，娃娃的嘴、鼻、眼、耳一起舒展开来，笑容可掬，一脸灿烂。而手掌稍稍收拢，那嘴、鼻、眼、耳便挤成了一团，又变成一个愁眉苦脸的娃娃。原本平淡无奇的掌心，画上这个娃娃之后，如同添上了一道五彩亮丽的风景。小刚顿时被这个掌心娃娃逗乐了，他感激这个小男孩在他孤独愁闷的时候为他送来欢乐，心情一下子就好转起来。后天，小刚一直没舍得洗去掌心上的这个娃娃。一天，小刚又像往日一样坐在父亲的病床前，让掌心上的娃娃变出各种神态。不经意间，医生走了过来，小刚察觉后抬起头来时，他看到医生正注视着自己的手掌心，于是便把小男孩让他父亲给他画掌心娃娃的事告诉了医生。没想到那个医生突然叹了一口气，随后伸出了自己的左手，小刚一看吃了一惊，那个上面竟然也画着一个娃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医生默默地低下头，向小刚说起小男孩令人心酸而感动的故事。小男孩叫彬彬，两岁时他母亲因病去世，他就由已经下岗的父亲带着。一天，小男孩突然口鼻出血，鼻子里还一阵阵抽搐，送到医院检查竟然是鼻癌。父亲瞒了病情，让小男孩住进了医院。小男孩的父亲没有正式工作，收入很少，医院开销大，做父亲的便整日整夜的在外面给人拉板车，这样就留下小男孩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医院里。小男孩也听话，不哭不闹，父亲每次来看他的时候，他还装出笑脸，说笑话给父亲听，逗父亲高兴，那副懂事的模样把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感动了。后来，小男孩不知怎么了，让父亲在他掌心画上了一个娃娃，每日里变着那个娃娃玩。后来，他只要看到有不开心的病友，就让父亲给他们画上一个掌心娃娃，让他们逗着这个娃娃玩。大家看到这个懂事而可怜的男孩这么善解人意，便都装出开心的样子，让他父亲画。那个男孩像捡了什么宝贝似的，以后只要来了新的病人，就让他父亲跑出去给人家画娃娃，逗人家笑，全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痛苦。医生说这些的时候，声音有些哽咽，眼中闪过一丝凄楚的泪光，小刚的心灵被震颤了。他扭头朝小男孩的病房跑去，但是那个小男孩不知道在哪儿，病床上空空的，被子整齐地叠放在那儿，好像没有人碰过似的。小男孩呢？小刚问病房里的人，奇怪的是，他们纷纷避开他的眼光，都不作声，只顾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。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小刚的心头。原来，小男孩从昨天下午鼻子就一阵阵的疼，打针化疗都失去了作用，医生说很可能是癌细胞扩散了。今天早上，小男孩的父亲听人说省城有一个专能治这种病的人，就抱起了孩子走了。离开小男孩的病房时，小刚的脚步有点踉跄，他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懦弱，相比于这个小男孩的不幸，我的困境又算得了什么？ 小男孩只有5岁，并且能在非常人忍受的病痛中站起来，坚强面对，而且又能去帮助别人，给别人带来快乐。而我呢，遇上一点小小的困难就低下了头。我真是一个懦夫。后来的日子里，小刚的心头阴云一扫而空。他用彩笔重新将自己手掌上的这个娃娃图画了一遍，每天总要拿出来看好几回，默默地替小男孩祈祷，同时心中也勃发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。后来小刚把书带进了病房，一边照看父亲，一边复习功课，终于顺利通过高考，被一所师范大学录取。这个故事已经过去5年了。5年里，小刚总忘不了那个男孩，忘不了小男孩让他父亲在自己掌心画的那个娃娃。小男孩现在不知道在哪里，小刚想，他肯定已经好了，因为曾让他画过掌心娃娃的人都好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